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三圣菩提概说的节目。我们将于今天继续进行上一节课还没有完成的部分。今天我们要继续说一下，也就是三圣菩提一同之中，三圣圣人之间对于烦恼断除的实证的同义处。我们上节课中说到，大圣的菩萨从初地开始就已经开始一分一分地断除习气的种子，最后到了佛地成为究竟佛，那时候已经究竟断尽烦恼障的一切习气种子，也断尽所知障的一切随眠，这是二圣圣人所无法断除的烦恼习气以及无明。这是大圣佛菩提道不共二圣所断烦恼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将继续举出经论中的开示，来说明二圣圣者虽然证得阿罗汉，舍受以后可以入无余涅槃，但是他们仍有许多的习气种子尚未断除。我们举出割入舍利佛影犹有部位，入佛影中而无部的圣教开示，就可以证明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仍然有甚多习气种子还没有除尽，佛陀则是尽尽了一切二障的习气种子及随眠。今天我们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看看三圣菩提中断除烦恼与习气种子的差异所在。例如我们在经论上面有提到毗邻尊者这位大阿罗汉的典故，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毗邻上曼的佛教历史典故。毗邻尊者他虽然证得阿罗汉果，他能够于舍受以后进入无余涅槃，因此他三界爱的现行是已经断尽无余了。但是这样清净的大阿罗汉，他仍然还有慢的习气没有除尽，他仍有慢的余习未除尽啊，因此才有毗邻上慢这个典故发生。我们看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有说明这个典故，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卷84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卷84大智度论中这样记载的：如毗邻伽婆娑阿罗汉540生婆罗门中，习轻蔑心故，虽得阿罗汉，犹与恒水神言小臂止流，恒神称会意佛陈述，佛教忏悔犹称小臂，如是等身口业 烦恼习气，二圣不净，佛无如是事。我们看龙树菩萨这段论文中举出二圣习气不净的圣教，如同这位毗邻阿罗汉，他因为五百世生在婆罗门的家族之中，这个恒河神乃是五百世在这位毗邻尊者的家族中当小婢，因此毗邻尊者这样多事熏习轻蔑之心，因此他乃是有骄慢的缘故，所以现在虽然已经证得了解脱道的极果阿罗汉，但是当他要过河的时候，看到恒河神却因为习气使然，就直接叫出小婢，把河水停止流动。因为这位毗邻阿罗汉过去五百世是这位恒河神的主人，而恒河神过去五百世却是毗邻阿罗汉家中的小婢，因此这一世有缘相遇的时候，虽然恒河神已经不是小婢了，乃是贵为恒河之神，但是这位毗邻阿罗汉却是习气使然，他自然而然就称这位恒河神为小婢，当然恒河神会无法接受，因此恒河神就去面谒佛陀世尊，就向世尊陈述毗邻阿罗汉这样不好的习气行为，向佛陀陈述，佛陀就请人把毗邻阿罗汉找来，就问清楚是否真有这件事，毗邻阿罗汉就承认说有，他有称呼恒河神小毗，佛陀就请毗邻阿罗汉向恒河神忏悔道歉。这个时候毗邻阿罗汉就向恒河神说，小毗过来，我向你忏悔道歉。大家看看，毗邻阿罗汉他要道歉，但是因为习气使然，还是习惯称恒河神叫做小毗，因此佛陀就借这个因缘而开示大家知道这个二圣人还没有断除习气种子的道理，因为这是毗邻阿罗汉的习气，他并没有要对恒河神生起骄慢心啊，但是因为自己习气使然，他就这样自然而然习惯去叫恒河神小毗了。所以从这段的典故中来说明，我们就知道二圣圣者仍然不能净除这一类的习气种子，这类身口业烦恼习气乃是相续，但是行大乘佛菩提道的地上菩萨们，他们从初地开始就已经开始断除了这些习气种子了，到了佛地则是就近断尽二障的习气以及睡眠，因此佛陀则是没有这些一丝一毫的习气种子存在的情形，所以诸佛就是一定不会有余习存在，因为诸佛是能够拔除一切烦恼习气的根源，所以才能称之为佛啊。然而二圣圣者所断的烦恼也只是从分段生死的现行来说，并不是从习气种子的断除来说，由于他们的种子二圣圣人习气种子还在，所以说二圣圣者他们的解脱仍然不究竟，仍然不能了知究竟解脱与涅槃法性的别相，因此大乘佛菩提道乃是超胜无比，二圣解脱道只是大乘佛菩提道当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因此三圣圣者都必须要实证这一个二圣解脱道的部分，也就是说三圣圣者通通要实证解脱得的功德，都应该实证断我见断我执的功德，只是大圣的菩萨们在断我执以后可以故意留惑润身，继续在三界中利乐有情，但是他还是有断除见惑失惑的功德存在，只是故意留惑润身而不取无涅槃罢了。而且大乘佛菩提道还有其他深广的内容，这些就不是二圣圣者他们所能够思议也所能了知以及实证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进行下一节的内容，也就是二圣 菩提与大圣菩提的境界差别。我们在前面上一节的课程中提到大圣菩提以及二圣菩提的亲证者，他们除了有前面课程中所说的四种差别之外，也就是悟道因缘之不同、智慧内涵的不同、缘智具足的深浅差异，还有烦恼断除之不同。大圣菩提和二圣菩提的实证者，他们除了有这四种的差别之外，我们接下来还要在这个另一节之中另外讨论还有五种的境界差别。其中第一种二圣菩提与大圣菩提的境界差别，就是断疑之不同。这是第一种差别，断疑的不同，也就是实证大圣佛菩提道的菩萨乃至最后究竟成佛，他们与二圣解脱道声闻缘觉圣者阿罗汉门、辟支佛门来相互较量的话，诸佛菩萨他们在断疑证慧的上面是与声闻缘觉圣者的实证是有很大的差异不同。一般来说，疑大概略分为两种分类，第一种叫做烦恼疑，第二种叫做无记疑。这里说的烦恼疑，它的意思是说，在解脱道的实证上面所应该断除的疑，也就是属于烦恼障所设的疑。例如如何是真正的解脱，这个部分的疑已经断除了吗？也就是断除了烦恼疑的实证者，他对于解脱的意涵是什么，在他心中是很清楚的了知，他是心得决定而没有任何一点怀疑。这就是第一种疑的断除，断除烦恼疑，就是烦恼疑的断除。这个部分的法义，佛教正觉同修会的平时导师有为我们开示这个部分的法义内容，我们今天也参考政治出版社所出版的平时导师所著《优婆塞戒经讲记》当中的内涵，来在今天的课程中说明详细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各大书局去请购这套论著中去研读。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看在《菩萨优婆塞戒经》卷一之中，佛陀有这么开示说：已有二种，一烦恼疑，二无记疑，二圣之人断烦恼疑，不断无记，如来悉断如是二疑，是故名佛。好，从这一段圣教的开示，我们知道二圣之人他们有断除烦恼疑，因此他们证得了解脱，但是他们却没有断除无记疑。而修学大圣佛菩提道究竟成就的如来，则是断除了烦恼疑以及无记疑，这两种疑全部都断除净尽，所以才能称之为佛陀。我们来看经典说这两种疑，第一种疑也就是烦恼疑，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例如说，在大圣经典中常常提到出果人所断三福劫中的第二个劫，就是一见，乃是这个一见的断除，乃是对于实证解脱、声闻解脱、出果的内涵心得决定而没有怀疑，因为它是亲证的，所以一见已经断除的。但是这个一见的断除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与诸方大师不疑。但是这个一见意思当中与诸方大师不疑，却有很多人误会这个意思。例如有的人他解释说，如果对于诸方大师有信心而不怀疑，这就是断疑见。但是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误会很大，这不是断疑见当中所说与诸方大师不疑的正确说法，这是误会了与诸方大师不疑的意思啊。其实佛陀在经典中所说与诸方大师不疑的正确意思是说，这些诸方大师他们到底有没有断我见，有没有断疑见，有没有断戒进取见， 而证得解脱果呢？他们的三伏劫是否真正的断除了呢？有一位每一位有实证的出果人都能够透过这些大师的开示以及著作加以鉴别，就能够清楚的判断出来，并且出果人对于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不会有所怀疑。所以出果人断除一件的功德，这是说他们对于所有大师到底有没有断除我见，在他们的心中都看得很清楚，并且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判定是不会有所怀疑，自己会判断错误。所以一切实证解脱到出果的人，不管这位出果人自己是否已经很有名了，不管这位出果人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一方的大师了，这个出果人他只要听闻大师开示解脱道的道理，他就会知道这些大师到底有没有断我见，他是很清楚的了知，不会有所怀疑，而且他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判断是不会错误的，这才是真正的断一见。所以并不是对大师们所说的法义信受而不怀疑是与诸方大师不疑，但是这个一见的断除也只是断除烦恼障上的疑，而且也只是声闻出果人所断的疑，乃是属于解脱道的见道所断惑。这个不包括解脱道中修所断惑，当然更不是断除无记疑了。所以以这个声闻出果断三伏劫中的断疑见，它是属于烦恼疑所含摄的范围。好，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做无记疑呢？这里所说的无记其实就是在讲易熟性，因为易熟性全部都是属于无记性的法，无记性是没有属于有记性的内容，也就是说无记疑的断除那是属于所知障所断的疑惑，这些全部都是属于无关善恶性的，全部都是无记性。虽然这些大多是属于无漏的有为法，但是全部都是无记性的，这个就是易熟的部分。假设我们对于无记性的易熟果报之中，它所含藏于如来藏中的种子是能够具足了之而没有任何疑惑的话，那就是已经断尽了无记疑了。诸佛如来就是这样已经断尽了无记疑，而且很多的诸地大菩萨有些也断除了少分多分的无记疑，诸佛如来则是究竟断尽无记疑的。如果对于属于易熟性的无善恶性的果报法我们自己是有所不知的，那就是说自己还有很多的无记疑尚未断除，所以自己还有无记疑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对于易熟果报以及易熟性是有所不知的意思，自己对于易熟果报以及易熟性的所知乃是不够的，是欠缺的。因为易熟是纯然的无记性，所以对于易熟还有疑惑不知，因此名为无记疑。然而这个易熟法它是一个现象，只是一个流程，它没有什么善恶性可说，它纯然是无记性的。如果说是有善恶性的话，则是依于七转世才有善恶性可说。所以这里所说的易熟是在讲易熟生、易熟灭以及易熟的体性，全部都是无记性的。那什么是易熟的意思呢？易熟有变异而熟、易识而熟、易地而熟、易类而熟等不同的层面的意思。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变异而熟。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一个人如果他今生修学了佛法的时候，他去护持正法，那他未来世就可以获得可爱的易熟果报以及出世间的可爱果报。有的时候 这个出世间的果报很可能会在这一世就能够获得，所以很多人喜欢护持正法，当世就得到诸佛菩萨及善知识的加持，这一世就得力，因此能够对佛菩提有证悟而有所成就。但是护持正法所将得到的一手果报，并不是佛菩提道证悟的果报而已，还有许多的有为法上可爱的一手果报要受报。这样护持正法的可爱一手果报，将会在未来世中很长的时间中不断地现前受用。譬如这个护持正法的人，他在未来多是可以生得非常庄严，生得非常健壮，乃至广有资财。这就是证悟菩萨在未来世有为法中的可爱一手果报。同样的道理，一熟的第二个层面，那是在讲一时而熟，也就是这些可爱的一熟果报，你不能要求现在是就马上获得，得要一时而熟。举个例子来说，譬如如果你去银行存款，你是以3年整存整付的定期存款，那你得等3年期满才能领得到本金以全部利息啊。如果是每个月提领利息，那也得等1个月时间到了才能领到利息。你不能说现在才刚刚存进去你就要立刻领取利息，本金以及利息通通要领，仍然是没办法达到的。所以本金及利息仍然要到期满以后才能够领到。又譬如说，如果你去布施食物给一条狗来吃，这条狗它今世是没有能力可以回报你的，但是这个一手果报却是如实的计持，所以你在未来世就可以得到百倍之报。也有人说，那我布施给有能力回报的畜生好了，那我就告诉你，你未来世不会有财务上的回报。所以我们布施不必要求此事得要回报，只有傻瓜而不信因果的聪明人才会贪求此事的回报。应该我们要符合因果的律则，等到来世一时一地一处而熟的时候，这样可以布施小狗就可以得到百倍之报，才是最划算的想法。得要有这个智慧来做检责，不要短视却自以为聪明，因为因果的律则就是这样子。这个一熟果报得要变异而熟，得要一时而熟，也得要异类而熟。所以我们如果护持正法的话，未来世将会获得无量可爱的一熟果报，那你的成佛之道就会一世比一世更顺畅。但是你却不能说要在护持正法以后现世马上就一定要获得什么果报，你要获得得要等到舍世以后，舍受以后，在这一期生死已经结束，这个因果的本息才会结算完毕，到下一辈子才会回报这些一熟果报，这叫做变异而熟。可是下一辈子你在哪里受报呢？不一定会在这里啊，也许会去另外一个星球受生而获报，也许你升到欲界天去受报，也许你去极乐世界受报。所以一熟果报并不是同一世能得到果报的酬偿，而是会移到未来生中去受报，这叫做一时而熟。所以一熟的道理非常的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介绍到这里，剩下的部分我们将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说明。同时我们也将这两种疑的部分再举例说明，让大家了解三圣菩提之中大圣菩提以及二圣菩提的差异所在。希望透过这样的说明，可以让大家熏习听闻这些正知见以后，就能够在大家的心中，各位菩萨能够建立对于三圣菩提的正知见， 这样大家未来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才会顺畅无碍而前进不退。今天碍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说完的部分我们将于下一集的节目中继续说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假如来藏，台南共修处法义主著。本书针对诽谤根本心阿赖耶识的邪见，以校正及理正两个方向来分析辩证，可以免于学人被应成派中观邪见，以及假名施舍而主张无实之幻想真如、幻想如来藏者所误导。